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哈，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呢，它还是延续了啊，前面也好，包括后面的诗篇，它一贯的，它开头都有这样一句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括号里面的，它是第一节的一部分啊，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标题哈。这个括号里的诗呢，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就是说这个诗啊，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啊，做监督的哈，在过去的时候是立位人，是在圣殿当中啊，那歌唱教导的立位人，在今天呢就是传道人牧师啊，交给那些做监督的，用加特的乐器。然后呢又特别强调了这是大卫的诗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诗篇第八篇它跟诗篇其他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在第一节这里，圣经说它是用加特的乐器啊来去伴奏啊，或者说这种曲调来去伴奏的。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除了啊，那个圣经说交与灵长啊，然后呢是大卫的诗，而且重点强调了要用加特的乐器哈，用加特的乐器。也就是说，当我们去看撒母耳记、去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段诗篇应该是大卫在非士那个地方寄居的时候啊，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诗篇。所以说，用加特的乐器。也就是说，诗篇第八篇呢，本身来说它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真正的，就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基督徒的他信仰的人生。就是说，我们呢在世是寄居的人，啊，在外邦寄居，在这个敌对基督、敌对教会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我们寄居在这个时代。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用加特的乐器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注意哈，不是何其美，原文的意思是何其何等的威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翻译成美啊，不是美，是威严的意思。主要的是强调上帝的啊，上帝的名啊，上帝的大能在全地被人尊重，在外邦当中被人尊重啊。哎，弟兄打开一下这里，看一下第八篇。你注意这个第一节哈，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还有这个第八章第九节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第一节的这个何其美和第九节的这个何其美都是何等威严的意思啊，不是美哈，在这里是互相呼应的。从上帝的这个威严的荣耀、威严的名开始，到第九节啊，仍然提到上帝的名在全地何等的威严作为结束啊。这是诗篇第八篇呢它前后的一这样一个顺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注意。其实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我们生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这个时代的很多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教会都处在衰败当中，很多的牧师、教会传道人和基督徒呢，他都背离了真理。所以说，我们不要啊，你要记住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在给别人讲上帝的爱，在给别人传递福音的时候，你应当先强调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威严，上帝是全地的神，啊，在这个基础上，那些认罪悔改、愿意谦卑下来听从福音的人，愿意来到教会受洗的人啊，听道的人呢，你再给他谈上帝的爱啊，这是这样一个顺序。所以说，诗篇第八篇呢，第一节到第九节，你能够看到在这里呢，圣经提到耶和华，就今天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全地的神，他的名。不单单应该在教会当中被高举，他的名应该在整个世界被尊重，这就是上帝的道啊。所以说你看大卫那时候他的信仰和今天的很多人是完全不同的啊，他不考虑人想什么，但今天人总是在考虑如何要把福音打个折扣传给别人啊，如何把这个上帝的形象啊变得和蔼一下，像肯德基老头一样，但那时候不是的。诗篇第八篇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始终强调上帝的名在全地是何等威严啊！然后呢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注意这第一节最后一节，最后一句他这个翻译不大对， 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愿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彰显于天的天，你在原文是复数啊，诗篇有时候说诸天嘛，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啊，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祈祷的这样一种语气啊。就也就是说，你通过看诗篇第八篇第一节，上帝的名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在外邦当中，尤其是在大卫啊，他因为躲避扫罗而寄居在腓力士那个地方呢，已经彰显出来。但是呢，大卫仍然祷告说：“愿你的名能够彰显于天。”啊，首先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主导文当中，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这，大卫他在祈求什么啊？他祈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名在全地被彰显，在天上显出他的荣耀啊。你要看这个诗篇第八篇写成的背景哈，我们在一开始讲过，大卫在那个时候呢，他在外邦寄居，在腓力士地那个地方呢，因为扫罗的追杀，他寄居在那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诗篇第八篇，那肯定是在那个大卫在腓力士地那个地方寄居的时候啊，上帝感动他写下来的。但是当他交与连长，交与这些圣殿当中的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人、这些监督的时候呢，已经是后来啊，他的王位坐稳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不好好听到，不要说，已经是他的王位坐稳的时候。但是即便大卫呢后来住在王宫里，住在象牙宫里的时候，他的王位坐稳的时候，当他把这首诗交给圣殿当中的祭司的时候，他仍然刻意的沿用加特的乐器来去赞美这位上帝，来作为诗篇第八篇的配乐。也就是说，诗篇第八篇从第一开始呢，就强调啊加特的这个乐器，啊，大卫不希望淡化他当年在腓力士地方那个寄居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那些感受，以及上帝给他的那种感动，给他那种帮助，所以说他仍然沿用这个加特的乐器来弹奏啊这个诗篇第八篇。所以说弟兄们，我们就知道，大卫那时候在以色列不受待见啊。被扫罗追杀，最后没办法就躲到外邦去了。但当大卫到外邦的时候，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看历代志，你会发现他却在外邦却强烈的感受到耶和华的名在全地得到彰显啊。你去看一看撒母耳记和历代志当中，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在腓力士那个地方怎么对亚玛力人，和亚玛力人进行了怎样的战争，上帝怎样帮助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正的教会即使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这个外邦人掌权的时代，只要你坚守真理，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啊！而且神就要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借着那些坚守真理的那小小的教会，那一小群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出他的荣耀和大能。神在以色列从来都是这样做事情，在那个时代扫罗的人很多，一大帮，但是没有神的同在，反而是大卫这一小群人，一开始就400人，后来跑到这个腓力士地这个地方，却让全世界看到了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这就是他写下诗篇第八篇的啊这个背景。所以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你这小群啊，不要怕，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其他都加给你们。越是小的教会，越是坚守真理的教会。”神乐意把国赐给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你对比在那个时代的大卫和扫罗啊，一个是在以色列国内啊坐在王位上的扫罗王，另外一个是逃难到外邦的大卫，你能够看到区别啊。扫罗在干什么呢？在利用职务之便啊，利用自己的权力，不断的为自己和家族积攒财物嘛。他不也说了吗？便雅悯人大卫能给你们这些好处啊。但大卫呢，即使到了外邦，却一心一意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不忘击杀亚玛力人，而且神也真的与他同在。所以说，弟兄姊妹， 你能够看到，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怎样与他忠心的仆人和教会同在啊。所以说在第一节的最后，他为什么说愿你将你的荣耀显于诸天，实际上这一句话祷告，你可以理解成为新约圣经所说的愿我们的主列天而降，愿他大有能力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终极的盼望，等候基督再来啊。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呢，新约圣经耶稣有引用啊，但是在讲到耶稣引用圣经的时候，首先我们看这句话它的这个重点在哪里。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啊，在原文圣经当中啊，这个因敌人缘故是放在后面的啊，前面首先说的是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也就是说第二节的重点强调什么？婴孩吃奶的，以及从这些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所建立的什么能力啊。所以说第二节的重点呢，我们当然要去看新约耶稣基督的话语，但是在看耶稣的话之前，你需要理解一个事情，就是说在第二节当中啊，上帝在告诉我们他使用什么样的人，你要明白哈。上帝在历史上，在今天以及在将来，他在世界上使用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使用啊，上帝会在什么样的人的基础上去建立他的能力啊。而且呢，这里提到了口是用来干什么的？传播真理的嘛，传扬真道的嘛。所以说你看到第八篇第二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嘛啊。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理解福音，听懂圣经，理解真道，能够讲解圣经，它不是人的能力，是上帝在这个人口中建立的能力。而且当我们看到这些婴孩和吃奶的时候哈，你就要注意一点，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牧师讲道，还是会众能够听懂圣经，还是你能够传出纯正的福音，这个跟你个人的智力、学识、你的人生阅历，以及你从世界上学来那些埃及的学问没有半点的关系啊。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是神在他所拣选的这些人的口中所建立的能力。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啊，为什么最后走了歪门邪道？因为他无论是牧养教会还是传福音，他都用人的办法啊，总是被谄媚人啊，用人的办法去解决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婴孩和吃奶的他口中上帝所见证的能力。你去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在神国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你要明白是什么意思。耶稣真正爱的，耶稣真正使用的，真正作为他出口、作为他器皿的，就是这些婴孩和吃奶的。而且这个婴孩和吃奶的，他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啊生理年龄上的这种范畴，你要明白哈，它指的是属灵层面的，指的是你的信心。无论一个人他年纪再大，他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也可以保持一颗在神面前单纯的像婴孩一样的信心。但是你看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有很多的小孩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诡诈。所以说这个婴孩和吃奶的，他不是按照生理的年龄来定，他是按照信心和属灵的层面来定的。一个真正被上帝使用的人，他就是耶稣所说的单纯的相信，心里没有诡诈的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事实证明能够被神使用，而且能够被神长久的使用的， 一定是这些在属灵上是婴孩和吃奶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说在他们口中呢建立了根基，设立了能力啊，为了什么呢？为了使仇敌和报仇的那个和本说闭嘴，原文是止息的意思。你在这里发现非常不可思议，教会的仇敌何等的强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基督教会的仇敌是什么？在东方是共产主义，在西方是白族啊，那些犹太人的金融集团啊。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无论是从政治啊，从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我们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我们远远没有办法和这些仇敌相比。他们掌握着整个世界的媒体，他们掌握着整个世界的政治，他们在不断的迫害教会，他们试图把我们从地上除灭。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上帝使用的竟然是婴孩和吃奶的，通过他们来去胜过这些仇敌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强调神刻意的就用吃奶的，刻意的就用婴孩，然后从他们口中赐给他们圣灵的恩赐，让他们与这些武装到牙齿的仇敌来征战。但最终神说他们能胜过他们啊。这里的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21:14-16当中呢，耶稣解释了这节经文，也应验了这节经文，也应用了这节经文啊，说在店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事，又见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念过吗？最终他们哑口无言了啊，就像这样一样让他们闭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新约圣经引用此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诗篇第八篇这是第二节吧，是第二节吧，我看一下啊，诗篇第八篇的这个第二节，对，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诗篇第八篇的经文啊，我们从新约圣经看到啊，在新约时代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孩童在宣扬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孩童在宣扬耶稣就是预言当中生在大卫家的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啊。所以说那些小孩，那些吃奶的在赞美上帝，在宣讲福音，在宣扬耶稣是救主，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的恼怒，他让耶稣呢禁止这些人说这些话啊。所以说今天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在联系的新约这个马太福音21的时候，你看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时候，你要明白在这里是一场教会内部的战争啊，也包括外部战争啊，但是最更重要的呢是在基督教内部的战争，是门徒与异端的战争，是基督和基督的门徒，就是那些吃奶的婴孩的被上帝赋予能力的，与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徒之间的战争啊。今天来说呢，是真门徒和假基督徒假师傅之间的战争。你看到这战争的两方呢，在人看来实力是悬殊的，一方是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武装到牙齿，自以为很有理性，自以为受过高等的神学教育啊，在真理上不停地玩弄一些概念。另外一方面呢，是婴孩，是孩童，他们只知道单单的赞美基督，单单的传扬啊上帝纯正的福音。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不但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把人分开。所有依靠人的智慧、人的口才啊，来去玩弄概念、来去搬弄是非、来去专好问难的，他没有神的能力在他里面。而那些单单的相信的人呢，单单依靠圣灵去讲道、去传道的那些门徒呢，就是这里所说的 他的口碑建立能力的这样的人。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怎么样就显出来。父啊，因为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交付，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说弟兄姊妹，理解圣经讲解圣经只能靠真理的圣灵啊，讲道是上帝的恩赐，看懂圣经也是上帝的恩赐，传福音也是上帝的恩赐，跟你的学识没有半点关系啊。而且你看圣经，神让你看得越清晰越简单的时候，你讲的道越纯正。所以说无论是牧师还是信徒，不要绕来绕去的说话，不要故意的玩弄高山，你这样下去只能失去那种从山天从上帝那来的恩赐啊。另外一方面呢，上帝让我们与仇敌战争是通过口，通过口中上帝所建立的能力。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征战结果就让他闭嘴啊。神与你同在，圣灵给恩赐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在道上胜过仇敌啊。所以说就是让仇敌闭嘴。所以说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呢能够在神面前保持这样一个吃奶的和婴孩的这样一种单纯的信的这种状态。愿上帝呢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愿上帝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能够看得更清楚，而不是绕来绕去的给人说话啊。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些无聊的争辩当中啊。你看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在这里的时候呢，到第三节的时候啊，突然是这个大卫画风一转，神的灵圣灵让他去看上帝用指头所造的天和上帝摆在天空的这些月亮和星宿。然后接下来呢，大卫说了三句话，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人才会谦卑下来。啊，你知道什么叫被邪灵感动吗？在摩西五经里边有，我跟你说，有人啊，引号仰望星空之后就哎呀，就开始拜天上的万象啊。你看这个摩西五经里边都有，在看列王记的时候，有不止一位王。在圣殿当中甚至建了一个天上万象的祭坛，他看星空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他反而是把这些被造之物当成上帝去敬拜啊。在今天也是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神指示他去看天和天上的星的时候，便让人，就是包括无论大卫包括我们呢，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他看完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注意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个顾念是纪念的意思。你要知道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先知和神的仆人经常说，主啊，愿主因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眷顾我们啊，纪念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纪念啊，上帝呢对我们的这种看顾。这个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注意哈，这个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眷顾是不准确的，这个词在原文是指派安排的意思。就是说后边说了，上帝造人然后派人管理上帝手所造的万物，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世人算什么，这世人算什么呢，你竟啊，你看到这个创世纪里边，上帝创造完天地万物的时候，让人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啊，并田间一切的走兽。这里呢 一方面上帝在感慨，这个大卫在感慨上帝对他的顾念，另一方面呢，大卫也在啊感慨神竟然把他所造的一切交给人来管理啊。这在这里是连续两个发问啊。所以说大卫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当他看到天和天上的星的时候，他在回想起人啊，人本身的时候啊，他在上帝面前表示，人不配蒙到上帝的恩典，人也不配蒙到上帝如此的眷顾啊。接下来呢，就需要联系新约圣灵去解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来看哈。这个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微小在原文的意思，其实如果翻译成微小的话，我觉得不太恰当，它更直接的意思就是说缺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里实际上这个后边这两节，弟兄我看一下，这个五节和六节实际上在指基督，这我们都知道哈，新约圣经有，啊，新约圣经有这样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啊，这明显是指基督。这个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指的是缺乏的意思，就是说，基督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肉身的限制之内，你明白哈？但是天使受不受肉身的限制？不受肉身的限制啊，但是。基督道成肉，道成那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他有肉身的限制，他需要吃喝，你知道吗？你看到基督，他也流露出且体会到人的软弱，所以说这里呢不是说比天使微小，而是说基督呢成了人的样式啊，是这样的意思。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啊。所以说我们看旧约圣经，看到新约圣经，这人从犯罪之后呢，后来啊，本来是上帝使得管理天地万物，后来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像这句话好像是没有应验，人没有机会来去管理这个天地万物，人也同样也没有带上冠冕啊。但是这里呢实际上是指着末后的那位基督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神实际上把他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管理啊。这里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啊，到一章的二十八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新约的希伯来书二章五到九节哈。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比天使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说这节圣经呢，直到新约的时候，直到希伯来书写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这节圣经在讲什么，这节圣经在讲基督啊。所以说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看旧约圣经，尤其我们最近看诗篇的时候，一定要从诗篇当中看到基督，当然这是上帝的能力哈。如果一个人讲诗篇讲了半天就跟基督没有关系，那么他讲这个诗篇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在这里原文说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这个荷尔本啊，这个你看荷尔本里边第八节这个第八篇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在那个刚才那个经文软里边是空的啊，他后边才说的，就是一切的牛羊还有野地的牲畜，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啊，还有这个凡惊醒海盗的，这里讲到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啊。事实上呢，我们看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看到彼得呢啊，上帝从天上坠下一个大布让他吃啊，其实 在创世纪里边提到的这些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无论是空中飞的、地上走的，还有这个水里游的，它其实都是在指人嘛，指的世上不同的种族啊，信的不信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啊，在旧约当中可以用来献祭不可以用来献祭的，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这其实都在信仰层面来指人啊。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这一节呢是在呼应第八章第一节，这个何其美我讲过，它原文是威严的意思啊，不是美丽的意思，是威严的意思。这里呼应的第一节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所以说诗篇第八篇第一节从上帝的威严的名开始，到第九节呢以赞美上帝在全地威严的名作为结束啊。愿我们上帝呢恩待我。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时间，所以说呢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诗篇第九篇啊。第九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穆拉辩，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啊。跟刚才上一节一样，括号里面的是正文不是标题啊。也是一样的顺序，说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啊，说调用这个穆拉辩这个声调，然后再次强调的是大卫的诗。好，我们来看哈，这个穆拉辩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穆拉辩啊，它在希伯来文里边它是两个词合在一块的，中间还有介词和冠词。这两个词呢它合在一块的意思就是说，是为了纪念啊那个被杀的那个儿子，就这个意思啊。注意哈，就是说调用穆拉辩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就实际上在强调为了纪念谁呢，那个被杀的儿子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诗篇在讲谁啊，在讲耶稣基督啊。你从这个一开始这个他的这个论调，他弹琴这个曲调，你就知道什么意思，整个诗篇在讲基督啊。尤其到诗篇第九篇第一节的时候讲，他开头就说这个曲调呢，用今天话来说，就为了纪念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呢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是整个诗篇的根基啊。而且你需要注意哈，在这个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当中呢，诗篇第九篇和诗篇第十篇被合成了一篇，被合成了一篇哈啊。为什么呢？首先呢，这个诗篇第九篇和诗篇第十篇，它在这个语调上它是比较相似的啊。他们说这是一种叫什么字母诗，就按照这个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也被称为离合诗啊。你去看这个诗篇119篇，是就类似那样的题材，那样写法的一首诗啊。而且弟兄看一下这里，点开这里，你看这个诗篇第九篇哈，第九篇开头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大卫的诗，叫灵长调用穆拉辩？你再看第十篇第十篇，第十篇开头的时候好像没有啊，像一般诗篇前面有一个就是开头的那一句话。所以说很有可能呢，这个诗篇第九篇和诗篇第十篇它本来就是一篇诗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先讲前面的第九篇啊，我们后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去讲一下第十篇。在这里呢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啊，就是说我要用我所有的心啊去赞美这位上帝啊，赞美这位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啊。好，我们来看，首先呢，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立下志向，他要一生一世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赞美这位上帝，赞美这位救主，要传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我想问一下，他奇妙的作为指的是什么？就是神的拯救，就是神的救恩。在摩西那个时候，神施行了很多的拯救，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把领以色列人出过红海。 在大卫那个时期，神也在大卫身上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在今天来说就是神的救恩，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让我们进入永生。所以说一个蒙恩的人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应当一生一世传扬上帝的救恩啊，记着哈，不是传扬你的什么作为，乃是传扬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奇妙的救恩啊。第二节，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好，我们来看，注意第二节哈，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有欢喜和快乐。但你注意，我们的快乐不应该来自于肉身的享受或者情欲的快感，我们的快乐应该来自于什么呢？上帝的喜好啊，就是说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啊，用上帝的真理和原则呢来决定我们怎样过信仰生活，来决定教会怎么往前走，而不是以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和自己的喜好在教会当中去放纵情欲和作恶啊。说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以神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经为基督徒人生的原则，为教会的总原则，这样的人他才配称上帝是他最高的主宰啊。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在教会当中作恶，如果一个人他不尊重上帝的真理，他总是要包容我啊，要忍耐我，我得干点别的，哎，那么他说啊，至高者啊，我赞美你啊，他这完全是在胡说啊。然后看第三节第四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好，我们来看哈。我看到之前大卫非常喜乐，大卫对上帝的充满赞美，对上帝的恩典充满赞美，前面讲的是救恩，讲的是恩典，讲的是信仰当中上帝给的喜乐，三节和四节讲的是什么？审判，审判的信息啊。你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大卫他是被圣灵感动，所以他才敢非常确定的说，那些迫害他的仇敌，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会突然之间退去，并且要面对上帝烈火的审判。这里告诉我们啊，接受上帝救恩的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生致力于传播福音真理的人呢，能够在神家中长久的居住，但是悖逆的人呢，必然在上帝面前彻底的灭亡啊。这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之下所说的，说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因你的面跌倒而灭亡啊。前面讲上帝的恩典，这里讲上帝的审判，也就是说人若不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就必然在律法之下的咒诅当中，人若不在神的恩典当中，就必然落在审判和灭亡当中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3:30和启示录6:15-17，当上帝审判的时候，当人子审判的时候，在全能者的大日，那些所有的人都呼喊啊，让这个沙眼砸到他们身上，躲避上帝的面，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在这里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讲到基督会按照公平公义审判万民，因为在约翰福音5呢，耶稣说他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他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啊。而且这里提到呢，这位上帝这位人子呢，将来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来审判整个世界啊，可以去看马太福音25啊，以及这个马太福音19:5-6，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好，我们来看哈， 在这里呢，圣经提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上帝在历史历代也会有审判啊，而且上帝绝不姑息那些故意犯罪的人，你要明白哈。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离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啊之人的鉴戒啊。而且说这个仇敌到了尽头啊，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原文的意思是仇敌被完全的毁坏，他们的那个地方呢永远的荒废啊。神呢拆毁了他的诚意，原文是拔出的意思，说连他们的名号呢也都消灭了啊。你注意到没有哈，圣经当中提到洪水时代上帝用洪水灭世，也提到过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上帝将索多玛和俄摩拉二城倾覆啊。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些文明啊，非常强盛的文明，后来都彻底不存在了，化为灰烬，是为了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罪恶啊。今天这样的事情仍然在继续啊。你看今天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左派都在作恶，东方的共产主义，西方的白左，还有那些犹太人搞那些金融集团，在全世界作恶流血啊，做了很多的恶事。最主要的是他们宣扬是敌基督的文化。左派在这个世界上呢推行共产主义，推行多元包容，推行了同性恋 LGBT 啊，是这个男女同厕啊，最近搞什么黑命贵。弟兄们，你要注意一点，基督徒或许你没有能力阻止这样的罪恶，但是你千万不要在这些左派的罪恶上有份，因为你只要参与了你就会失去救恩啊。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呢，千万要从左派那些罪恶当中区分出来，无论是共产主义啊，还是白左啊，还是黑名贵那种，千万不要去参与，否则你一定会灭亡。你不要看这些恶人现在非常的看似非常强盛，他们控制了政治，控制了媒体，控制各种权力，但是你看圣经啊，你再看看索多玛，你再看洪水那个时代，没有敌对基督又故意作恶还得瑟的恶人能够永远的活下去，那是不可能的。当他们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啊，他们会像历史上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像历史上那些消失的人一样，彻底的被上帝拔出，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连他们的名字也将被永远的抹去。所以说基督徒在世上不要作恶，我们力量微小，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不参与这些罪恶啊。七节八节，为耶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座位，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万王之王，我们的救主，你跟随他才能活到永远。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为他的末世的审判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要快快的来，他要在人不知道的时候来，他要按着公义审判整个世界，按着正直来判断所有的民。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公义是永存的，整个世界列国所有的种族都要为自己的罪孽在上帝面前彻底的付出代价啊。我们来往下看九节和十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啊。你注意这里哈，这里说神会保守啊，庇护什么的人呢？ 受欺压的，在患难中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是认识他的名的人。也就是说，神会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为义而受逼迫的人。所以说，在今天你无论在世界上还在教会当中，当你因为真理被人排挤、被人弃绝的时候，你不要灰心，神必做你的高台，神必做你的帮助。前期的时候呢，有几个弟兄姊妹因为坚持原则啊，因为这个，拒绝和那些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啊，卖产品的拉下线的人啊同流合污，所以说遭到人的弃绝，遭到人的辱骂和攻击。但是不要担心，神必与你们同在，只要你们一直坚持真理，只要你们不否认主的名，神不会抛弃你们。他是这些为义而受逼迫之人的避难所。十一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你注意到这里哈，这里强调啊，耶和华住在哪里啊？住在锡安，要将耶和华，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传在什么？传在众民之中啊！而这个众民是有冠词的，这里呢明显是指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你看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基督住在他的教会当中，福音真理首先要在教会当中传扬，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在教会当中宣讲福音，我们自身的信仰要回到真理当中。十二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你注意这里哈，这是强调上帝会追讨流人血的，神会纪念那些为义受逼迫甚至殉道的人，神不会忘记那些困苦人的呼求。首先呢，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特别憎恶流人血的罪，尤其是流义人的血。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说流人血的，无论是受试人，必追讨他的罪，就是个人向自己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到五十一节说，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罪都要问在这个时代的人身上，从亚伯开始到被杀在圣殿当中的祭司撒迦利亚，在死的时候都向上帝发出了哀求，神一定会追讨这些罪的，所以说基督徒千万不要在流人血的罪上有份啊！你不要为掌权者站台，你不要对那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当他们参与流人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和他们站在一起，也不要为他们洗地，因为神不会放过他们，也不会放过那些为他洗地的人。十三节十四节，耶和华坐好，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连续我，看那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我们来看哈，到十三节和十四节的时候呢，诗人依然是在祈求上帝怜悯的，不断的祈求，而且呢向上帝陈明了那些仇敌，那些恨他的人所加给他的苦难，而且提到呢是神一次一次把他从死亡的门口救拔出来。这个死门在原文是复数的意思，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就是扫罗和他的差役追杀大卫，让大卫一次一次的在上帝的救恩之下逃脱，一方面求神的怜悯，一方面求神纪念求神审判那些作恶的人，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美德你注意这里哈，往上点进去。我必在锡安城的门以你的救恩欢乐。这个锡安城的门在原文的意思是，我必在那个女子锡安的城门以你的救恩快乐。也就是说，在原文当中，大卫把锡安城 把耶路撒冷比喻成一个女人，这是原文的意思哈。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称教会为基督的心腹，称教会为基督的妻子，啊。而且呢，里边所有的赞美、所有的欢乐，都指向基督的救恩，啊。而且我在这里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喜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在神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去聚会听到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赞美上帝，真正的去认识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给我们的喜乐。好，十五节和十六节，那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挖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设的网络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的手缠住了。希拉啊，这个诗篇第九篇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两节两节的说？他每两节之间的，他就是他原文就是这样的顺序啊。这里啊，第十五节当中原文没有说外邦人，原文是说很多的国家，就是说列国哈，列国就是说下沉在现在自己所挖的这些坑当中。啊，说他们的脚啊被自己这个暗中设的网络给抓住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世界上既无权也无权，你要明白，而且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在左派的掌握的媒体当中呢，都向我们封锁了那些各种啊政治啊各种消息背后的真相。所以说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哈，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的列国，整个世界的很多的民族都在背后在谋算一些坏的事情。这些事情冲谁来的？就冲我们来的。啊。所以说在今天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无论你基督徒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思考，如何的去了解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信息，了解一些所谓的内幕，但是终归你了解不了真正整全的内幕。那些内幕啊，那些背后的阴谋啊，很多时候很遗憾，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些东西才能完全显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只能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靠自己，我们胜不过这些仇敌。诗篇第二篇呢，也告诉我们说啊，外邦在争闹，万民在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起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其实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啊，是左派在世界上猖狂掌权的时代，他们背后真正要对付要去消灭的就是我们基督的教会，就是要消灭基督的真理。所以说我们务要倚靠神，只有当我们倚靠神，靠着神的真理，在神的圣殿，在神的教会当中坚持聚会的时候，神才能救我们脱离他的网络，而且神会让这些恶人被自己的计谋所害死。往后看，说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实行审判，恶人被自己这个，就是说恶人被自己这个手啊所做的这些坏事给缠住了。后边说希腊啊，当我们在诗篇当中看到希腊的时候呢，也就意味着这里到了一个高潮的部分，就是神的审判要来到啊。上帝怎么审判这些恶人呢？上帝会让他们自己的计谋害死他们自己啊。所以说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所以说基督徒在世一定要好好的依靠真理，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来行事。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原文没有这个外邦人三个字哈，原文的意思是众民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恶人啊，原文说都要下到阴间，就都要灭亡。什么这些恶人呢？就是忘记神的那些民，这明显指的是以色列人。这在大卫那个时代呢，指的是跟着扫罗一同作恶、一同追杀他的那些恶人，以及在扫罗面前挑拨是非的那些人。也要说，这里何伯所说的外邦人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并不是完全不信的人。他们当然听过真道，他们也来教会聚会，但他们忘记了上帝，忘记了神的律法，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啊。在希伯来书六章说啊，那些已经蒙过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呢，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道的滋味，觉悟到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后边提到呢，长荆棘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也要说这里的这些外邦人，其实指的是那些故意忘记神、故意作恶的人，以及在今天教会当中故意陷害弟兄的人。这人呢，在大卫那个时代呢，挑拨离间啊，挑动扫罗呢，陷害弟兄，追杀弟兄。这人在今天在教会当中呢，去离间弟兄，就是箴言书所说的啊，上帝最憎恶的啊，连他的心所憎恶的，在弟兄中就是口吐谎言做假见证，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的人。如果你去控告一个牧师或者控告一个弟兄，你用的是谎言，你说一半的真相，然后你刻意的在那搅屎，那么你的结局就是像这样一样啊，神必审判你。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前边你注意哈，十八节的重点提到穷乏人啊，而且提到他们不会永久被遗忘，提到困苦人呢，提到他们的指望不会永远落空啊。这里呢呼应的是诗篇第九篇的十二节啊，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而且这个十八节他实际上跟上面十七节有一个对比，十七节讲到这些故意作恶的这些忘记神的恶人呢，要被丢到阴间受审判，而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困苦的人呢，他会永远被神纪念，他永远不会被上帝忘记啊，在这是一个对比。而这里的穷乏人啊、困苦人啊，你去看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灵里就圣经说谦那个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是这个灵里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在这里明显有一个对比，十九节二十节啊，耶和华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希拉。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哈，世人用强烈的语气祈求说，耶和华求你起来，说不容人得胜，不容哪些人得胜啊，来逼迫我们的人啊，在这里可以指外邦人啊，说愿这个这个何本说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原本的意思是愿很多的国，就列邦在你面前受审判，说耶和华求你让他们恐惧，是列邦啊，不是原文不说外邦人恐惧，就是说列邦，实际上也差不多的意思，使列邦知道自己不过是人。这里用的是希拉，也就是说本节是另外一个高潮啊，十六节是一个高潮，本节是最后部分一个高潮，你可以怎么理解呢？十六节那一部分哈，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在教会内部的审判，而最后这个二十节这里的这个希拉呢，你可以理解为 上帝在教会外部在万国当中所实行的审判。第一呢，首先呢，审判从神的家起始啊，上帝会首先审判教会里的恶人，就像在那个时代呢，大卫预言上帝会审判那些在以色列当中跟着扫罗作恶的人啊。然后呢，审判完神的家之后，上帝的审判会来到整个世界，会审判万国万邦啊。而且你注意哈，这个最后这一部分呢，大卫明显是在你看着是在咒诅外邦人啊，求神击打这些外邦人，但其中也包含了福音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神祈求大卫祈求神啊，伸出他审判的手来击打这些作恶的国家和民族，好使得这些人啊，这些外邦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不过是人嘛。他们为什么逼迫教会？他觉得自己是神呢、啊？他觉得千秋万代啊，永远做王。所以说求神砸碎他们这种骄傲，砸碎他们这种自以为神的这种邪恶，让他们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然后再为自己的罪恶在上帝面前谦卑。所以说最后这一段呢，你看到表面上呢是大卫在求这个上帝审判这些外邦人，实际上呢你在里边看到有福音的信息，就是说大卫祈求上帝呢在审判当中呢能够使这些外邦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所以说你看整个诗篇第九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两部分哈，我刚才讲的上帝在教会当中的审判，上帝在万国当中的审判。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注意一点，神对于那些听过真道已经受洗已经领过圣餐还在教会做搅屎棍子的人，神是很不客气的，因为你忘记了神嘛。就像这里大卫对他们的预言是怎么说的，这些忘记神的恶人啊，这些精神上的外邦人必下到阴间继续作恶，故意作恶的不再有机会。但是外邦人哈，这些犯罪的外邦人，很多时候当他是没有听到福音，或者说真的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管教和上帝的大能的时候，神也给他们存留机会。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求你使他们恐惧，使这些外邦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信赖。也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以福音作为解说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再次奉劝大家，也奉劝所有听到啊我们讲道的人，在教会当中呢要懂得敬畏上帝，在教会当中不要作恶，也不要在弟兄姊妹中间呢散播纷争。你控告人的时候你实话实说，你千万别搅屎，你千万别在说谎，说一半的道理啊。因为在教会作恶的神不再给你继续留机会啊，要不你就试一试啊，你会后悔的。但是呢外邦人呢在经历完上帝的击打和审判之后呢，有些人会悔改啊。所以说你看到这最后一节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你觉得传福音这么难，因为你在谄媚外邦人嘛。大卫从来不谄媚外邦人的，你看到在这里大卫怎么祷告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求神重重的击打他们啊，让灾殃让饥荒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不过是人嘛。很多时候啊，你抛开上帝的律法，抛开上帝的公义，你不去指责他们的罪，你舔他们是舔不来他信主的。但是如果上帝愿意让这些人尝到他大能的滋味，管教一下他们，审判一下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的时候，其中有些人是会归信的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在万国当中被高举，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看顾我们，与我同在，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